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2月2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雷克斯·蒂勒森星期三晚上得到了参议院确认几小时之后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副总统彭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主持了蒂勒森的宣誓仪式，川普总统在旁观看。蒂勒森感谢川普给他这个巨大的机会，并表示他将永远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川普对蒂勒森表示祝贺，并指出这位新的国务卿在世界各地受到尊重，并将给全球外交带来他独特的技能和深刻的洞察力。只有3名民主党参议员和1名无党派的议员与团结一致的共和党议员一道支持蒂勒森，他的任命最终以56-43的投票结果得到了确认。两党参议员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审视这位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是否能够将商业利益放在一边并担任美国最高外交官的能力。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本·卡登说，我仍然担心蒂勒森先生的明显商业导向将阻止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推进美国价值观和理想的国务卿。与此同时，参议院各委员会在只需共和党人的支持下通过了川普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和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的人选。但是与川普内阁人选不同，民主党人可以推迟并且阻止确认川普提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格萨奇。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三谴责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并表示这威胁到德黑兰在2015年与美国和其他大国达成的核协议。退役的将军弗林谴责伊朗的导弹发射，称这只是伊朗在过去6个月威胁美国及其区域盟友的一系列事件当中最新的一起。他说，伊朗领导人现在之所以大胆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核协议薄弱和无效，而且参与协议的其他国家没有采取行动束缚伊朗的军事野心。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弗林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和他的政府成员对德黑兰的态度不够坚定。他说，奥巴马政府没有对德黑兰的恶意举动做出充分的反应，这些举动包括武器转让、支持恐怖主义和其他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三谴责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并表示这威胁到德黑兰2015年与美国和其他大国达成的核协议。在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总统特恩贝尔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执行一项重新安置一批试图到达澳大利亚难民的协议计划。在此之前，有报道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电话中发生争议，不过特恩布尔表示川普没有挂断他的电话。该协议是在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商定的。川普执政后发表了一项行政令暂停难民进入美国，但其中包括一项规定，美国为遵照已有的国际协议而允许一些人入境。据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告诉特恩布尔这项协议是非常糟糕的，澳大利亚是要把下一个波士顿爆炸肇事者送入美国。白宫则表示，这些大约1200名难民将不得不通过极为严格的审查后才能够获准进入美国。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来自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川普星期三晚上在推特上再次批评前政府的这一安排。他说，你相信吗？奥巴马政府同意从澳大利亚接手数千名非法难民，这是为什么？我要研究一下这个愚蠢的交易。稍后呢，特恩贝尔对澳大利亚一家广播电台说，川普已经承诺要继续推进协议。特恩布尔则表示，他承诺履行他的先前所达成的协议，毫无疑问。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小时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ming to Agreement,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larify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达成协议第二部分，重点学习怎样澄清或明确一件事。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打电话到联邦汽车公司办公室采访 Chapman 先生，讨论他和 Blake 先生之间的谈话。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Stuart Chapman from his office at Federal Motors. Hello, Mr. Chapman.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es. I was glad to finally meet him.Dave Gomez had done an excellent job in his meetings with Mr. Blake, but it was my job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Let's listen to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Hello, Mr. Chapman.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es.I was glad to finally meet him. Dave Gomez had done an excellent job in his meetings with Mr. Blake, but it was my job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Let's listen to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Dialogue.
对话录音。在下面的这段对话中， Chapman 先生向 Blake 先生询问维修手册和技术人员的问题。我们先来学习两个词。
A service manual.
维修手册。
A service manual. A technician.
技术员。
A technician.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Yes, that's right.
Chapman 先生希望英文的维修手册能在三个星期内完成。Blake 先生说，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实际上，我们会在两个星期内把手册交给你们。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Yes, that's right.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接下来请大家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几个词句的代换。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Th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Is that right?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weeks.
They'll be ready in 2 weeks.
我们把前面的词句代换再听一遍。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Th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Is that right?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weeks.
They'll be ready in 2 weeks.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Chapman 先生。
Mr. Chapman, what was your first impression of Mr. Blake?
I was very impressed. I felt that we could do business together.
Why was that?
Well, I'm a very direct person. I lik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And you felt that Mr. Blake was similar?
Yes. He knew his products very well, even the details, and he understood our concerns.
I see. Mr. Chapman,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Thank you, Elizabeth.
Blake 先生给 Chapman 先生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我们再听一遍。
What was your first impression of Mr. Blake?
I was very impressed. I felt that we could do business together.
Why was that?
Well, I'm a very direct person. I lik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And you felt that Mr. Blake was similar?
Yes. He knew his products very well, even the details, and he understood our concerns.
I see.Mr. Chapman,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Thank you, Elizabeth.
Chapman 先生说自己是一个直率不绕圈子的人。
I'm a very direct person. I lik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他认为 Blake 先生和他很相像。不仅如此，他还夸奖 Blake 先生熟悉业务，体谅对方的需求。
He knew his products very well.Even the details, and he understood our concerns.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Is Mr. Blake prepared to deliver the service manuals on time?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Is Mr. Blake prepared to deliver the service manuals on time?Yes, he is. Th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2 week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 Gary 要回答的问题是：英语是否真的已经成为国际商务的通用语言？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face-to-face meeting.
面对面的会谈。
A face-to-face meeting. Documentation.
提供文件。
Documentation. Even if you can't speak English well, you need to be able to read it.
即使你英语说得不好，也应该掌握阅读能力。
The dominant language of the Internet is English.
因特网最广泛运用的语言是英语。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question is, has English really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for business?
Well,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Why is that?
In face-to-face business meetings, many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used. But for business writing, English is the most popular language. Even if you can't speak English well, you need to be able to read it.
Why do you think that's true?
One reason is an increase in exports. Today, most large corporations export their products all over the world. You have to include documentation with your products. and it's not practical to translate this information into every language.
So English has become standard.
Yes. In addition, business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email and the Internet. And the dominant language of the Internet is English. Finally, most of the important scientific and business journals are in English. If you want to keep up in business, you need to read English.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尽管我们学习英语的目的各有不同，不过我们都同意英语是国际交往中最常用的语言。英语的普及程度到底有多高呢？根据2000年的一篇文章，全世界说英语或正在学英语的人加起来有15亿之多。正像Gary说的那样，因特网的主要语言是英语。好，我们再听听Gary的解释。
Today's question is, has English really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for business?
Well,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Why is that?
In face-to-face business meetings, many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used. But for business writing, English is the most popular language. Even if you can't speak English well, you need to be able to read it.
Why do you think that's true?
One reason is an increase in exports. Today, most large corporations export their products all over the world. You have to include documentation with your products. And it's not practical to translate this information into every language.
So English has become standard.
Yes. In addition, business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email and the Internet. And the dominant language of the Internet is English. Finally, most of the important scientific and business journals are in English. If you want to keep up in business, you need to read English.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是非题，请大家用true
或 false 来回答问题。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eing able to speak Englis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eing able to read English. False.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read English. English is the dominant language of the Internet. True. Most businesses use English to communicate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Marvin 和旅行社业务员 Rebecca 进行洽商. Marvin 想为玩具业的一些同事安排一次参观. 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n industrial tour.
对工业设施的专业参观.
An industrial tour. They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toys.
他们对传统玩具特别感兴趣。下面请听对话。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vin Telemann is talking to Rebecca Chang, a salesperson for Middle Kingdom Tours, a travel agency. Mr. Telemann is arranging a tour for some clients in the toy business.
Ms. Chang,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industrial tours.
Yes, that's correct.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to Chinese toy factories?
Yes, we've done many tours of toy factories for foreign business people.
That's great. They'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toys. Can you arrange that?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That's no problem. No problem at all. But could you send me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what your clients would like to see?
Certainly. I'll have them email a list to you.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And I'll start contacting some factories immediately.
Thank you. They'll be very pleased.
这段对话里提到的传统玩具指的是哪类玩具呢？我们再听一遍。
Ms. Chang,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industrial tours.
Yes, that's correct.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to Chinese toy factories?
Yes, we've done many tours of toy factories for foreign business people.
That's great. They'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toys. Can you arrange that?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That's no problem. No problem at all. But could you send me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what your clients would like to see?
Certainly. I'll have them email a list to you.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And I'll start contacting some factories immediately.
Thank you. They'll be very pleased.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这里的短语 that kind of thing 意思是就是那类的东西，那类的玩具。
Focus on functions. Clarifying.
语言功能，要求对方明确一件事。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下面的句子。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tours.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I mean dolls and toy cars.
下面我们再做一遍听说练习。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tours.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I mean dolls and toy cars.
Gary's tips.
Gary 提示，讨论如何澄清事实。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ways to confirm and clarify inform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Telemann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by using the expressions, I was told,And my understanding is. Let's listen.
Ms. Chang,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industrial tours.
Yes, that's correct.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to Chinese toy factories?
Yes, we've done many tours of toy factories for foreign business people.
This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is very similar to Mr. Chapman's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Let's liste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Later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Telemann talks about traditional toys. Ms. Chang asks for clarification with the question,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And she asks him to give examples.
"They'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toys. Can you arrange that?"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I mean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It is important in business to ask for clarification and examples when necessary. I hope the expressions we discussed today will help you communicate in English.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Gary 今天讲的是如何证实和澄清某件事。Marvin 同 Rebecca 谈话一开始说
I was told
我听说和
My understanding is
据我了解要求对方澄清。后来 Rebecca 也请 Marvin 明确一句话，他说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你说的传统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又说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你能不能举一些例子？ Gary 指出，在商业谈判中要求对方澄清问题，或者在必要的时候举例说明都是很重要的。
It is important in business to ask for clarification and examples when necessary.
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ways to confirm and clarify inform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Telemann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by using the expressions, I was told,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Let's listen.
Ms. Chang,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industrial tours.
Yes, that's correct.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to Chinese toy factories?
Yes, we've done many tours of toy factories for foreign business people.
This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is very similar to Mr. Chapman's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Let's liste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Later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Telemann talks about traditional toys. Ms. Chang asks for clarification with the question,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And she asks him to give examples.
They'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toys. Can you arrange that?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I mean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It is important in business to ask for clarification and examples when necessary. I hope the expressions we discussed today will help you communicate in English.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怎样澄清或明确一件事。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industrial tours.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to Chinese toy factories.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I mean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雷克斯·蒂勒森星期三晚上得到参议院确认几个小时之后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副总统彭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主持蒂勒森的宣誓仪式，川普总统在旁观看。蒂勒森感谢川普给他这个巨大的机会，并表示他将永远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川普对蒂勒森表示祝贺，并指出这位新的国务卿在世界各地受到尊重，并将给全球外交带来他个人独特的技能和深刻的洞察力。只有三名民主党参议员和一名无党派的议员与团结一致的共和党议员一道支持蒂勒森。他的任命最终以53票对43票的投票结果得到了确认。两党参议员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审视这位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是否将商业利益放在一边，并担任美国最高外交官的能力。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本·卡登说，我仍然担心蒂勒森先生的明显商业导向将阻止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推进美国价值观和理想的国务卿。但是与此同时，参议院各委员会在只需共和党人支持下通过了川普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卫生以及公共服务部部长的人选。以色列警方计划星期四用推土机拆除约旦河西岸的一个非法犹太人定居点，在此之前驱逐了那里约50名犹太家庭。几百名抗议者设立了路障，并且向执行法院命令清除阿玛纳定居点的警察投掷石块。阿玛纳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部拉马拉东北部的一个犹太人定居点。愤怒的抗议者向定居者和警察呼喊犹太人不要驱逐犹太人，有大约20名警察在事件当中受伤，大多数定居者带着他们的物品抱着孩子安静地离开，这些人发誓要回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天之前批准了建造3000个新的住所，提供给撤出的定居者和西岸其他的人。阿玛纳是未经批准的在西岸建立的100个定居点当中最大的一个，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对之抱以容忍的态度。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三谴责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并表示这威胁到德黑兰在2015年与美国和其他大国达成的核协议。退役将军弗林谴责伊朗的导弹发射，称这只是伊朗过去6个月威胁美国及地区盟友的一系列事件当中最新的一起。他说，伊朗人现在之所以大胆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核协议薄弱和无效，而且参与协议的其他国家没有采取行动束缚伊朗的军事野心。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弗林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和他的政府成员对德黑兰的态度不够坚强。他说，奥巴马政府没有对德黑兰的恶意行动举动做出充分的反应。他说，这些举动包括武器转让、支持恐怖主义和其他违反国际准则的有关行为。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执行一项重新安置一批试图到达澳大利亚难民的协议。在此之前，有新闻报道说，两国领导人之间在电话当中发生了争执。不过，特恩布尔表示，川普没有挂断他的电话。该协议是在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商定的。川普执政后发布了一项行政令，暂停难民入境美国，但其中包括一项规定，美国为遵照已有的国际协议而允许一些人入境。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川普对特恩布尔表示，这项协议是非常糟糕的，澳大利亚是要把下一个波士顿爆炸的肇事者送入美国。白宫则表示，这大约一批1200名难民将不得不通过极为严格的审查程序后才能够获准入境美国。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来自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川普星期三晚上在推特上再次批评前政府的这一安排。他说，你们相信吗？奥巴马政府同意从澳大利亚接手数千名非法移民，这是为什么？我要研究一下这个愚蠢的交易行动。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二月一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两个环保组织就江苏省常州市毒地事件提起公益诉讼，1月25号呢被法庭裁定败诉，还要承担将近190万元的诉讼费，而三家污染企业却毫发无损。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涉案土地环境污染修复工作已经实行，原诉方的诉讼目的已经逐步实现，令人啼笑皆非。环保人士批评当局将环境维稳扩展到法庭，并借巨额诉讼费打压环保组织。从风沙穹顶之下到不可描述的自然现象，中国当局为什么如此惧怕？皆是监管不力对于环境的破坏呢？动用司法系统压制公民环保诉求，是不是只能起到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效果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嘉宾呢，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陈先生好。
你好。
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胡佳先生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节目。胡佳先生好。
主持人好，观众好。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江苏省常州市中级法院的一审判决，环保组织被裁定败诉，还要承担巨额诉讼费，就连新京报和澎湃新闻等中国媒体都看不下去了。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请教我们演播室的嘉宾陈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判决？
这个判决在我看来是一个信号，就是说今年中国当局准备对社会上的各种现象，特别是环保方面的民间的诉求，要进行严厉的打压。大家知道，在2015年1月1号，中国出台了环境保护法。很多人人士认为，这下子环境保护有法可依了，可以有很多组织可以去起诉污染环境的单位或者个人或者怎么样一个情况。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但是从目前这个情况看来，环保情况非常形势非常令人不安，而且是非常严峻的。我想这里可能有一个基本背景，在这里我们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先生，他提出要对司法独立亮剑，也就是反对司法独立。作为一个最高法院院长反对司法独立，这个听起来是非常怪异的，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但是这个是表明了中国当局现在今年要准备不顾过去的一切，所说的话，所谓依法治国，就要严厉的、公开的，而且明目张胆的打击各种比较大家希望能够按法依法来进行诉讼的组织。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令人不安的信号。
好的，那么胡佳先生，您在中国一定更关心这个问题，您怎么看这项判决呢？
其实就是刚才陈先生也说过嘛，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新环保法实施，建立这个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就是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对破坏环境啊、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呢提起公益诉讼。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其实是一个有宪法没宪政、有法律没法治的国家。虽然说2015年被称为环境公益诉讼元年，但是实际上700多个符合主体条件的就是环境组织只有9家提起过诉讼。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呢，其实比那个更为就是严峻的，就是说敢于提起诉讼、有这个主体资格同时有这个能力去提起诉讼的环保组织受到了这个法院系统很明确的打压。这种判决的话，其实就是党为大局服务的一种判决了。就是小的事件它可以还某种程度上讲法律，但大的事件上的话它要讲政治。什么叫讲政治？就是党说这么办就这么办，你怎么着吧。这样，因为这个判决中吧，因为这个就是说毒地事件，就常州这个事件来看的话，它其实 不仅仅是那三家化工企业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造成了对地污染，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方就是政府的监管不力。
嗯，
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尊重就是社会公众的健康权和知情权，造成了这块毒地的产生。而且在这个毒地产生之后的话，这个土地受让给了政府，那政府其实是受益方。在这受益方之后的话，他又把这个土地比如建成了这个外国语学校啊，这样的组织，就是这样的这种用于教育的这样的公用，他肯定在这里边收有了很多的这种收益。那么产生的后果，就是对那些孩子们产生的后果，其实政府某种程度上应该担负相当重的这个比重。他这个判决实际上不仅是给三个污染企业免责，最重要的是给政府免责。
嗯，好的，看来呢，社会舆论和我们嘉宾都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呢，这次判决主要是为政府护短。但是判决书认为，他说涉案土地的污染呢，是几十年工业发展的累积结果，而原告并没有能够提出可以清晰界定被告所需承担多少责任的证据，这可能是法庭判决原告败诉的一个主要依据。那么陈先生，您怎么看法庭的这个依据？
法庭这个依据看起来呢，现在有些技术官僚啊，现在中国执政的是企图在找到一些法律上的根据，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律上的根据是不足的，不足以维护他们的这个判决的。因为大家知道，我根据有些，虽然是我没有全文看到他们那个判决书，但是根据有些报道，中央电视台的环保数据，就是和常州市的环保数据公布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而且国家环保局和以及江苏省的一个联合调查组，他们调查的结果，那个鲁苯超标有近十万倍，超过标准有近十万倍，这个和常州市的公布的也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是非常严重。而且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2800名的师生，就是那个常州外国语学校，2015年搬迁来以后，半年以后就有近500名身体产生各种各样的异常状态，所有这些证据实际上都是存在的。再说，他说涉案土地的污染是几十年工业发展的累积结果，而原告没有提出可以清晰界定的这个东西。我想要说，如原告他提出来的是现在你们现在这几家企业包括政府的监管的不力造成了这个污染状况，现在一个状况的污染数据是存在的，这个是个事实。至于你说是过去可能就有怎么怎么的，你几十年工业发展结果，你这个被告这篇提出了你刚刚搬迁过工厂来的时候那个地土地的原初状况的数据没有，也没有提出嘛，对不对？那个原初状况，而且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现在这样这么高的超标和其他的不是在这个周围的土地的这样大的差别，我们合理的推断是因为你三个企业迁进来了以后监管不力，然后造成了问题，这是个合理的推断。因为大家两方面都没有原初的没有搬迁过来数据，但是我们可以假定当时这块土地和周围的到处的土地平均起来的污染程度是一样的，但是你现在超出了这么多，很明显的就是你三家企业的责任了，所以这个是个合理的推断。
好的，那么胡佳先生，您觉得法庭判决的那个依据，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依据合理吗？
实际上这个案件的话，就是在去年教育部督导组还有这个环保局国家环保部做过这个联合的调查，确认那里的确是存在问题的。这点上的话，就是说从调查官方的调查结果来，已经认定那个地方是存在这个有毒的这个土壤，那么就是那三家企业造成的。不管你长期积累为 GDP 至上的这种就是做法是就是当年是怎么一个就是好像是具备着这种压倒一切的这种合法性，但是现在来讲它确实是造成了这种损害了。而且现在所谓的就是说他们不支持环保组织的这个诉讼的这个还有一个理由，他是说那些问题已经初步得到解决了。我觉得他这个用词就作为法律上面他就欠缺基本的严谨。
嗯，
什么叫初步？是得到解决了吗？解决就是解决，没解决就是没解决，没有所谓初步解决。这样，那也就是说那个地方仍然是
还有这个问题的。就好像现在就是当地的情况是这样，已经种了树和草，但是那边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那些树木正在死亡。家长们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树不会说话，但可以它可以死给人看。这就是生命都是一样的，环保是人的大健康的问题，树木不适合待的地方，那些孩子们，那些鲜活的那个处于成长中的孩子们，他们怎么可能适合呢？所以说这个判决，这个法院方面的判决是罔顾事实的。
好的，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还有网友，他们希望呢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首先新疆的黄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就是环境污染事件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美国之音上也没看到此事的有关详情，不敢妄议。不过我知道，就我生活的周边环境，比起20年前，现在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你居住地的前后左右，连头顶上空，都被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所包围，连上厕所大小便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已经到这种程度，已经到这种污染企业可以继续逍遥自在，反正老百姓管不了。政府环保部门为了经济指标，睁只眼闭只眼。这就是中国发展经济所付出的破坏环境的代价。
新疆的黄先生，
起诉都败诉了，说环境维稳的另一层含义，我想还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老百姓胳膊拧不过大腿，打官司的付出的成本代价太高，我想必输无疑。再见。
好，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下一位，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具体情况这个就是案件我也不了解，但是就我谈一下。他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中共可能就害怕他这个一个案件啊，如果是假设是胜诉了，他可能会引起骨牌效应啊。他现在强调的是政治安全，反复强调政治安全，这个的中共的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他发生骨牌效应、排山倒海的压力，他肯定是受不了的。我就谈这么多。
好的，谢谢。下一位，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中国政府应该说，还是意识到这环境和人类发展的关系啊，因为金山银山，什么要绿水青山，但是实际上，触及到这个环境问题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中国人有一种情绪啊，就是不喜欢批评。你像有个中国有个有名的演员，就是我骄傲是名言，他知道骄傲使人落后吗？知道欺人使人进步吗？就需要听听不同的声音，
好，
听听批评的声音，骄傲不会使人进步的。
好，
谢
谢
您，
谢谢河北张先生。现在呢，这个我们看到舆论最不满意的就是法庭判定败诉的原告呢，不但败诉，而且还需要缴纳将近190万元的诉讼费。新京报指出，环境公益诉讼天价受理天价这个受理费的这个现象呢，就再次暴露出环境公益诉讼的这个制度缺失。那么陈先生，您觉得这个诉讼费合理吗？
我想这个诉讼费实际上就是给所有的公益组织要进行环境保护的，给他一个杀鸡儆猴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你们不能再闹了，这种事情我中共今年我要特别的彻底的维稳。我们今年面临的众多的问题，包括国内的经济大幅度下滑，包括国际上的压力，美国换了总统等等等等，我想这个是他是给出这个信号，用我这两个起诉的组织，有一个是我都比较熟悉的，叫自然之友，梁崇建先生创立的，梁崇建先生我过去也认识，另外还中间还有很多人我都比较认识，他们是并没有这么高的财政能力的，都是一些民间的自发的那个环保组织，所以说用这样的方式来警告所有的潜在的可能在提出任何环境诉讼的或者什么诉讼的这样一些组织，你们听好了，如果说你们做事情的话，你们最后自己不仅不能得到你的目的，而且还会遇到你们根本承担不起的罚款。这是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我想中共。
好的，那么胡佳先生，天价诉讼费给公益组织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的社会不满呢？
首先呢，公益组织顾名思义，它就是非盈利组织，它不是靠它的这个工作能够赚到利润的，它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以公众的利益为目的。那么自然之友呢，1994年3月31日创立，我是在它创立之后的第三年吧，就是1996年加入的自然之友。
也算是那里的老会员了，这样的。那么我知道自然之友到现在来讲的话，许多的这个资源仍然是来自于比如说捐赠，然后呢有一些和企业合作的公益项目的基金。实际上自然之友作为中国最大、实力最强、专业性这个最佳的民间环保组织，它仍然是非常在资源上仍然是非常薄弱的。这种天价的这种诉讼费用，其实自然之友在前期关于那个地方的调查，然后呢律师费啊，已经支付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成本。那么如果再面临这样的就是说就近乎于惩罚性的这种费用的话，那么对自然之友将会造成相当大的这个重创。很显然当局是用这个来组织就是说其他的民间组织再发起类似的诉讼。
好的，那么现在一些网友也要发表看法和提出问题。首先呢，这位姓赵的网友他这样说，说环保公益诉讼是仿效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一个有益尝试，但是从实施效果上来看呢，却是东施效颦。在没有司法独立、党管司法的背景下，政治利益的考量永远会凌驾于司法公正和个案正义之上。那么请问，随着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的败诉，环境公益诉讼是否还能在艰难中继续前行？在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下，当局才能允许控方胜诉呢？一会儿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位网友呢，姓王。这位姓王的网友说，这次环保被维稳了，就是中共向全天下宣告，中共的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中共造成的。之前呢，还能把责任推给经济建设的一些企业，但这一次恐怕是不小心露出真相了。这位姓张的网友说，政治污染和司法污染呢，才是中国环境污染的总根源。好，我们就请陈贵德先生您先回应一下这些网友的看法。
刚才这些网友我想他们都说得比较清楚了，我非常同意他们的意见。就是说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司法制度是不是健全、是不是独立的问题。现在如果大家可能在年初 前一段时间去年年底还比较不理解，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要来对司法独立亮剑？我想通过这个案子，大家可以理解了。现在实际上就是中共已经是彻底的不需要用一些遮羞布来做任何法律上的姿态了。他就是说，我们就是这样，必须按照党的意志办的。就是说，这个案件已经清清楚楚的、明确的表示了，现在中国的司法环境有多么严重、多么糟糕这个情况。
好的，那么北京的胡佳先生，刚才呢一位网友呢他问，随着公益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的这个败诉，那么环境公益诉讼是否今后还能够继续进行？在什么情况下，这个当局才可能让这个控方胜诉呢？那胡佳先生，您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我觉得作为自然之友而言，我只是他普通会员，我这个不代表自然之友的那个官方的那种说法。自然之友一直是一个致力于环境教育、环境倡导的组织，在很多的阻力下，他一直是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在1月25号那个判决下来当天，自然之友就开始着手进行上诉。你知道他为什么选大年28进行这个判决吗？那其实就是要降低你的这个就是媒体的关注度，
对，
同时的话给你的上诉15天的上诉期设置有形的障碍。但是自然之友在2月9号之前肯定会提出上诉的。自然之友在内部就是搞的那个投票，51%的人坚持上诉，表达放弃的只占7%。所以我觉得那位网友完全不必那么悲观，在这件事情上，自然之友会一直坚持下去，对这个就是说要求取一个结果。而且这种事情不管他怎么判决，让公众有一定的知情权，让社会舆论要关注，就是现在的司法干预这个环境诉讼的问题，它也是有它相关的价值的。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江苏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喂，
请讲。
主持人新年好。
新年好。
我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案子，我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啊。因为你前面这个学校石化工厂，这个不用问的是肯定有毒的，而且某些的官方环保机构也认可了这一点。 这个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和这个司法的地方政府的利益和司法利益的冲突。那么我觉得我倒不是那么很悲观啊，因为它只要不牵扯到很严重的政治问题的话，我觉得中央和地方的司法部门的冲突，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影响比较大的话，我觉得中央应该会干预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而且前面中央电视台也报道过，而且也认为这个地方是有毒的，所以说我觉得没有那么悲观吧。
好的，谢谢。
这个确实是存在的一个司法不独立的问题。
好，
确实是存在的。
谢谢江苏的张先生。下一位，山东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我想谈一下，就是这个环境公益诉讼虽然败诉了，我想应该鼓励他们，因为这环那个以前这个环境部因为那个文化大革命冤家错案，他为什么先和他们那里工资偏低绕过他们呢？那么你现在环境已经出了问题了，你们为什么不管呢？
好的，
司法他们是共产党自己的，我想他们不可能支持这个公益环境诉讼的。
好，谢谢。
我觉得这个路很难走，但是我支持他们。
好，谢谢山东李先生。我们现在把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也一并在这里讲一下吧。这位姓王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说，现在的环保局非常腐败，环保局油水很大，环保局现在根本就不管环保，基本上就是在受贿，甚至在索贿，只要给环保局送钱到位，怎么都不会出事。那还是这位姓王的网友，他说呢，中国环保问题的另一个结症啊，这个可能是这位网友提出来一个新的角度。他说，中国环保问题的另一个结症呢，就是大部分企业如果严格按照环保标准，就根本不会盈利了。那么各种课捐杂税太重，而且实体经济整体利润呢也低下。这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请问陈博士，公民维权对于权贵百害无一利，但是环保维权实质上呢是对中国权贵百利而有一害，因为环境污染不分对象，那为什么还会被权贵阻挠呢？陈先生
呀，我想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有些时候我首先要说，我非常钦佩国内的在第一线的，例如像自然之友等等这些公益组织，他们做的艰难曲折的非常的艰难的一些奋斗，而且我觉得也是有效果的，对于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提高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都有作用，而且让国际社会大家知道的更多都非常有作用，给官方施加压力。刚才说到了，就是说有些网友谈到，刚才那位网友谈到，他说为什么这个环保这个问题对官方本身它也是，如果是环境好了，对它本身也是有益处，但是当然对它也有害处，就是说所谓不稳啊，会影响到它政权的稳定性啊等等。他说为什么他们不在这两者期间为什么不取对自己有利的这一点？我想这个可能是和现在就是为什么这个案件判得这么重和往常的不同，就是目前今年的特殊的年代有关系。中共现在今年特别的，我们知道各方面的收紧了，包括在对人权方面的压制，对环境保护公益组织的压制，这等等都是一个现象，表明上面和今年的这个处置的政策方针和往年是有所区别的。他们今年是把这个做成更加权重的因素，而把环境啊这些都是放在非常次要的一边了。他认为已经影响到整个的政权的所谓的政治安全等等等等了。我想这个是，也许将来如果形势缓和了，也许他会让一点步，说不定。但是目前的情况，我们看得出来，今年的状况是非常的严峻的。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和回应听众、观众朋友以及网友们的电话以及发来的评论和问题，请登录美国之音或 YouTube 网站浏览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感谢陈奎德和胡佳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言论，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马蒂斯访问韩国，萨德入韩势在必行，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好，我是许波，祝大家晚安。